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一同来交通，一同来学习关于奉献的主题。今天是第三次关于奉献的主题。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之前已经交通了两次。我想我们很简单的温习一下，第一次我们交通到我们为什么要奉献。那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神将他的救赎计划向我们显明之后，要我们人怎样的在实际的生活中去跟上、去操练、去进入。其中第一件讲的事情就是奉献，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奉献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够奉献的话，也许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还没有开始起跑。此外，我们讲到，因为万有那一切都是本于他，都是依靠他，都是归于他。我们知道一切都本于他。我们知道在奉献这件事上，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能不奉献，我们没有理由不奉献，并且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依靠他，将来都是归于他。如果我们不能够奉献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这个奉献的人，我们是没有依靠的。特别神也不用这些的理由来呼召我们去奉献。神说，我以慈悲劝你们。神用他的爱来劝我们。他可以有法律上的要求让我们去奉献，但神宁可借着保罗用他的爱来吸引我，让我们真是看到神对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有爱，何等的有情义。我们理应在爱中用奉献去回应他。在第二次讲的当中，重点我们是讲活祭。我们从旧约在立位记中，特别是借着翻祭，特别是借着祭司的执事这些的礼仪，我们来看到什么是活祭。在旧约中是一个个杀死的祭，在新约中我们是活的，但是我们身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带着死的印记。我们不是自己要怎样活而活，我们今天是有基督的血涂在我们的耳垂上，我们有基督的血涂在我们的右手的拇指上、右手的脚趾上。今天我们虽然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祭。我们看了一些神到底在乎我们哪些方面，神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来奉献的。神在乎我们的心，神在乎基督所做成的。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献上活祭，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能够享用到神，神也能够享用到我们，我们可以进入神那永远的心意之中。当然今天在某一些，无论是在基督所做的方面，在进入神永远的心意方面，我们会有一点更深的交通。当我交通了两次之后，我里面有个感觉，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好像差不多是交通，但当我在神面前仰望的时候，好像神让我觉得还有一些未尽的话，好像还有一些未尽的负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第三次就着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就着奉献这个题目，我们再有一点的交通，我们一同再有一点的学习。我想今天我交通的主题就是奉献的生活。我想就着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让我们里面仿佛有些感觉，关于奉献的生活，奉献的生活的实际是什么，奉献的生活的凭据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奉献的生活有一些的操练，并且最后奉献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就着这几个方面我们来做一些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奉献生活的实际是什么。当我在读到罗马书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在思想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里面有一些的感觉。我们知道什么叫如此的侍奉，在侍奉这两个字原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查一查原来的意思，它是说专门是对于神的侍奉。如果我们仔细读进去，觉得这个侍奉好像跟旧约非常的有关系。这个侍奉是讲到礼仪，讲到礼拜，也讲到敬拜。特别圣经中有时候是讲到进第一层的帐幕做什么，做拜神之礼，讲到我们进了帐幕之后我们做一些供奉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想象中好像是应该旧约中有一些特别选召出的人他们才能做，今天我们已经是新约了，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有承前启后的意思，他对前面的那些内容做了一个回应，他又包含了后面所有的内容。当我们看到后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原先想象那好像是讲到一些特别方面的服事，不错，圣经在后面讲到在教会中的一些特别的服事，但不光如此，我们仔细读圣经后面还讲到我们在生活中的事情，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些事情，而我们怎样跟人之间的一些怎样的关系。那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那个侍奉，那个我们想象中好像旧约中那些祭司那些利未人他们才做的一样一样这些敬拜的礼，在新约中它是一个新的表明，所有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所有我们今天有神生命的人，我们做这每一个事情，当我们将神的生命这样的发表出来，无论你是在教会中好像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还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甚至你在工作中的一些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在侍奉神。当我们讲到生活中的例子，圣经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诺。以诺的名字什么意思？以诺的名字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奉献，以诺是一个奉献的人。当我们刚才读过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你说以诺这个人为什么被神特别的能够看重？以诺好像没有做过一些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只告诉我们啊，他65岁之后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甚至好像没有记录以诺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好像圣经特别告诉我他是生儿养女。哎呀，你说一个人就光生儿养女就被神那么的纪念啊，最后还被神这样的接走啊，我们有点想不过来。我们想象中好像我们要为神做好多好多的一些的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不是，神说生儿养女，以诺是个非常典型的，他是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是一个能够跟神同行的人。哦，他虽然做的一些事情从人角度来说好像是世界上的生儿养女那么平凡的事情，但是能够被神纪念到这样一个程度。当我们讲到与神同行啊，行这个字如果你在英文中是什么，是 walk 走路，那神为什么叫与神同行？我知道你这个人啊，你可以奔跑，你也可以跳，你可以做各样的动作，但是在你的一辈子中你可能最平常的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走路。行就是走路，这是我们的常态。这里神仿佛给我们一个看见，今天我们所谓的侍奉神，我们不一定像旧约的那些的祭司，他们要做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的事情，神说我们就在平时我们走路的当中，就在我们平时人看来最基本的好最平常的事情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奉献的。今天很有意思，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侍奉神，这样这样的对我们好，我们去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你不侍奉是不应该的。其实这句话原来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是应该有理智的，也就是我们的侍奉是应该是安静的，而我们的侍奉不是应该常常是在那种心里好像很激动很亢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达到这样一种兴奋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敬拜的时候，哇，我们好像突然好像进到了一种哦怎么样一个场合啊，好像我们特别里面好像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奉献给神，哦，好像我们特别的有一个兴奋的这样一个心智。但神说在这个时候啊，你里面有这些感觉当然是好，但这不一定是侍奉。神说真正的侍奉是在灵里的侍奉，有的时候是我们感情我们魂里的东西好像我们今天一下子哦，我们好像就蒙呼召了。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有过几次，我好像里面那个好像神今天叫我冲出去了，我是有蒙神的呼召我要服侍神的，但神要我什么时候出去我真的不知道，但好像发生了好几次的事情，让我觉得里面我被激动起来了， 有一次我看到有大陆来的那培训啊那讲员呢、啊、跟我们一交通啊，哇，我里面突然被那个啊被兴奋起来了，哎呀，我觉得大陆的需要那么的大，哎呀，我也马上到国内去，我去培训去。后来仰望神，没有要我做这个事情。啊，有一次啊，有一个新疆来的神的仆人，哇，他特别想到新疆那个合唱啊，特别的需要，哎呀，我里面一下子激动起来了。好，我里面觉得，哦，这个时候我要开始，我要跑到新疆这么远的地方去，我要为神来做工。后来神没有要我去做。哦，还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南非侍奉了，他说这个南非侍奉、啊、很孤单啊。这个时候我突然想，我说神啊，你给我开路，这个春假我来过去一次啊。我里面那个时候心潮澎湃啊，说神，我这样的来侍奉你，这个神没有为我开。借着这些事情啊，神让我知道什么？说奉献也好，侍奉也好，你不要觉得好像你为神还做一些很好、哦、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神说在平时的生活中，在我们平时的日子中，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我们就是侍奉。你说其实我们知道有个人很有名啊，王明道。王明道是被神大用的仆人，但是在他出来侍奉之前，神让他你在家里好好的待着，你在家里尽上你一切的责任。我想那时候王明道肯定觉得，哎呀，有那么多的侍奉的工作要做，你让我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后来他在家里学了很多的功课，后来他知道虽然是那样，在家里他怎么样，这个时候好像不是在做神的工作，实际上神说你们如此侍奉，这一切当我们愿意奉献给神，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将神的心生命发表出来，这就是侍奉。前些天我看了一位大陆的一位神的老仆人的传记，你们讲到他的太太，你说看他太太，他整个的一辈子当中，在他弟兄被抓进去做监狱的时候，你说他做了些什么的侍奉？他把六个孩子养长大，哎呀，那个当中不容易啊！在当初这个时候，你又是被啊打成好像反革命啊，好像是打成怎么样的，哎呀，把那个六个孩子啊，也很少有人来同情你，真不容易。其中有一次啊，让我看到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那个孩子说，妈妈，你看我到学校里去，别人都好像你是个坏蛋啊，你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你看我们都，你信耶稣有什么用啊，你信耶稣信了半天，你看我们吃的都比你好。哎呀，后来这个小孩啊，他回去跟妈妈说，妈妈，你就明天啊，你让我带一些白馒头吧，让我明天好像在别人面前哦，让我可以给他们看一看。但他妈妈没有给他，他妈妈知道按着神的带领，他妈妈没有办法来供应他那些东西。那个小孩子第二天到学校还是很难过。但你说他妈妈就整个的哦，在人的看见中好像他妈妈没有做什么，在几十年的当中他妈妈做一些很平凡的事情，甚至从人的眼中说，哎，你也不荣耀主啊，啊，好像还给别人觉得，哎呀，你们家的孩子信了主，最后你看也还不怎么样。但是他妈妈是个侍奉主的人，你从他妈妈，他平时他妈妈把神的见证维持住，他妈妈带着这些小孩在这些人当中，他没有被势力所压倒。哦，可以说就像在圣经中没有像巴兰低头，他这个当中将神的见证在不容易的环境下维持住了，这就是侍奉。在圣经中有一个人，我最近在读到的时候啊，又有一些新的感触，这个人叫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他曾经做过非常厉害的事情，他曾经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要跟几百个那些假先知要斗，最后他斗赢了啊，他后来他觉得这个啊，做卫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最后神告诉他，你为什么失望啊？哎呀，他好像就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最后好像没有带来多大的成果？神告诉他说，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个人，你说以利亚为什么没有看见那7000个人？我想可能其中有一个的原因，他也看见了，他看见那一个人了，他想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我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才是为神好好的做事情，我这样才是侍奉神。你看你好像就平平常常的活着。神说那些人没有向巴力低头，在日常的生活中他维持住神的见证，这就是这侍奉神。但以利亚他没有看见，哦，在他的心目中好像一定要为神做一些大事，神说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是在侍奉神，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当然，在这里讲到以诺的时候，以诺有个特别的点， 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好像我们就在哎呀做一个老好人，我们也就哎呀好像也就规规矩矩的活着啊，那就一定是。以诺他有个非常特别的特点，圣经中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你不要觉得以诺在地上他只是生儿养女，哦，你不要觉得他在地上，我们知道他也做了传道的工啊，啊，他也是传神的话语，啊，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哪怕生儿养女，他是与神同心的。你知道以诺这个人他是有启示的，他为什么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奉献的生活？为什么能够跟他六十五岁之前活的不同？他看到了，借着马土沙拉这个名字，他知道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他对神的心意是明白的，他得了启示了。以诺这个人不光得到马土沙拉这个启示，是讲神借着洪水要审判，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哦，不光如此，以诺的启示远得不得了。以诺的启示远到什么程度？在犹大书十四节中，哦，他告诉我们说亚当的启示孙以诺，哦，他指着人他说预言了，哦，他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哦，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以诺他是一个，他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他不光是在地上我就活得还不错就而可以了，他是一个得到启示的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跟神亲密交通的人。他的每一天的生活虽然是生儿养女，哦，虽然让人看来是那么平凡的工作，但是他是被他的启示所定规的，他每一天是这样的生活。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在神的启示的管理下，为着新的神的心意而活出，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那么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你知道今天在一些神的儿女中有一些不太准确的想法，其实在历史上就有，历史上曾经有那样一句话叫万般皆低下，唯独圣品高昂啊，好像在人的心目中，好像曾经啊，在历史上，特别在天主教那个时代，哎呀，好像说你要服侍神啊，你就一定是一个特特别别的人，你做那地上的工作，哎呀，那就不是服侍神，你只是到教会来聚聚会而已。哦，只有有一些的人啊，哇，他们好像是神职人员，啊，他们是特特别别的人。其实天主教后来，神借着马丁路德。将它我们知道有改教，但这个尾巴没有去掉，没有完全的去掉。今天在神的很多的儿女中，人还是觉得我是在地上是上班而已。有一些人专门是在教会里，哦，他们来做一些侍奉的事情，但圣经说不是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讲到了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在这七个教会中讲到了一些的光景，其中在以弗所书中第一次提到了那样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叫有尼哥拉党的行为。什么叫做尼哥拉党？在历史上没有真的叫尼哥拉党的啊，哦，这样的记录。所以尼哥拉党圣是神借着这样一个尼哥拉这一个字，借着字里的意思，向我们表明了教会中的一种情况。尼哥拉的那个字，尼哥的意思是克制，拉的意思是平民，尼哥拉党那个意思。就是说，哦，在教会中，哦，产生了一个阶层了，哦，产生了有一部分人是平民。按照我们今天啊，有些时候说我们说是平信徒，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平信徒没有。其实我们当我们说平信徒的时候，我们里面难免会碰到哦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有一些人就是平信徒，有一些人哦专门是哦牧者，专门是牧师，专门是的，他们是专门的服侍神。神说这是尼哥拉党的行为，而不光是行为，我们到了教会再往后走，到了别加摩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个行为变成教训，说明当中有尼哥拉党的教训。你知道教训要比行为更深一层啊！你说今天有些人，你说今天有同性恋的行为了啊，那个我们知道都已经不对了。然后有一天有人说啊，这个变成教训了，说同性恋是可以的、合法的啊，是有很多的根据的。而这个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教训，那是进入更糟糕的光景。所以神借着这一些，神知道教会走着，神开始慢慢的复兴。你知道神复兴慢慢是带到什么光景？带到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的教会。我想我们大多数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腓拉铁腓， 非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我想在我们的领会上，包括我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领会什么叫非拉铁非，非拉铁非就是弟兄之间彼此相爱啊。哎呀，以弗所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失了，哦，今天神要在爱心中重新要将教会，哦，要来恢复过来。但是弟兄相爱里面有一个重点还不是在相爱，那个重点是弟兄，什么意思？在之前在教会中让人已经看出阶层来了，哦，让人已经看出好像有些人是专门是奉献的，而有些人好像是平常我就来聚聚会而已的，那个当中已经有了一些阶层。神说不是，神说你们之间都是弟兄，弟兄相爱。那句话神在恢复中里面有一个重点，恢复我们在弟兄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弟兄的关系。哦，我们不是说你是一个很高层的阶层，哎呀我是个很低的阶层，哎呀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些怎样的事情，不是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在这个当中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我们同样的是在侍奉神。其实有些时候在做地上的工作，我们刚才讲到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在做地上的工作可是更困难。有些人他觉得哎呀，那过去有一个地方有个神学院，大家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啊，后来老师第一天就告诉他们，哦，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不是神明确护照的，今天就请你们回家去。哎呀，他说我今天我好好的跑出来，我放弃了世上的工作，我来服侍神，你竟然要我们回家去啊。好，后来大家真的好好祷告了，据说有些人真的祷告出来不是神护照了，哦，他就回家去了。说他的感觉中好像我在地上我就做工作就不能服侍你，我一定要跑到这样来，好像从一个专业的人了，我才是在服侍你。圣经说不是，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也是服侍你。有时候你在地上的工作中，我们受的十字架的对付更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地上的工作中，可能我们要活出神的见证更难。今天你说我在教会中，你好像你理直气壮的讲神的道理。你今天在世上，在一个工作环境中，要活出神的见证、奉献的生活不容易。今天老板突然让你吹一个牛，突然跟客户讲一句话，不是完全按照事实的，你今天能不能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还是你觉得我就听老板的讲话？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难，神是借着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的侍奉神。就好比对我来说，说我要为主做工，我还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我完全的呼召上去。那我在下午也教一些小孩子，当我在跟有些家长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给我一个功课，你今天觉得要去做主的工人，你要去宣教啊，你要去禾场上，要去收割。神说你今天在你工作的地方我今天让你侍奉一下，你传福音传得怎么样有没有那位主叫有多少的福音的果子。我在神面前我觉得挺惭愧，今天好像我们在想象中我们都做一些大的事情，但神说在你日常的工作中，神有很多让你可以服侍的机会，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服侍。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中已经做了带领的弟兄，在我曾经他是做长老，在我曾经的感觉中如果你是做长老那你就应该全职的来做长老。后来慢慢知道神不是让我们这样做，我们知道保罗也是编织帐篷，那位弟兄他是非常的爱主，他每次每一个星期他要跑好远的路当中去聚会，每一次的聚会他都去，因为他是负责的弟兄。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说但是我现在在世上还有一份的工，我现在在世上还有一份工，当我聚会好之后我没有完成的，我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回到公司，要将那些东西要完全按照要求做好。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偷一些的懒，但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侍奉的人，就像刚才我们经文中所读到以弗所书六章六到七节所读到，好，我们在服侍地上的仆人，我们在服侍，我们做仆人服侍地上的主人，就像我们服侍主。就有一个弟兄他让我觉得他挺有意思，那个弟兄他是在一个公司里他是要做一种产品，有天好像他下班了，别人可能都回家了，他还在那里做一些的东西，别人就跟问他了， 哎呀，说你这些东西做的那么仔细干嘛？连老板也没有要你那么仔细的做，而且这些东西给客户了，那个谁去管那个东西？那个弟兄他说了一句话，哦，他说不是，我不是光为老板在做，我不是光为客户在做，我是为神在做。因为我虽然是在地上做一件事情，但当我知道我是在为神做的时候，我不能不用尽我的心思，哦，我不能在这当中偷懒，我必须要做得非常的好。虽然人可以觉得我就这么偷偷懒过去了，老板也不会怎么讲话，但是说不行，他说我在神面前，神给我里面的带领，我要活出一个见证。所以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在地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都是要活出奉献的生活，我们都是在侍奉，并且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当我们看到我们侍奉的，我们奉献生活的实际，我们都是在侍奉神。就像刚才歌中唱到，你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甚至在大陆，在逼迫中，他在监狱中啊，你说在监狱中我还怎么侍奉啊？照样在侍奉神。那么今天讲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光有这样一个心我们够不够呢？我们所奉献生活的那个凭借是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光有这样一个心是不能侍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圣经中，在利未记中讲到祭，讲到五个祭，其中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平安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感恩。在我们的想象中，什么叫做平安祭？哦，我们今天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觉得，神啊，你多么的是有恩典，神，我今天愿意献一个平安祭来到你面前表示感恩，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初看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不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在国内的时候碰到有一个人，有人跟我讲起啊，他说有一个人啊特别厉害啊，当然那个例子我们不是非常的恰当，但是当中有个意思我们可以去领会。他说那个人啊，很多人啊都要来向他送礼物的，但是他说我告诉你啊，不是谁的礼物他都能收的啊。今天有一个人他觉得，哎呀，我今天看到你那个很有权有势，我今天来送点礼物给你。他说你送不上去的，今天你要一个不认识的人想要送上去啊，先要有个认识他的人跟他打一声招呼，你的礼物他送上去他才会收。今天你以为你把好东西给他他就拿了，哦不，你给他好东西要有一个凭借，他不能随随便便收你的礼物。所以今天也是，什么叫做平安祭感恩？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感恩就是了，神说不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在这些神在神面前已经活得堕落的人，我们想感恩都没有资格的。今天神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平安祭，告诉我们，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先要什么？先要献一个祭。因着这一个祭，哦，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打通了，神才接纳我们的礼物。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奉献生活的时候，哦，我们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那么在旧约中，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跟哪一个有关呢？跟素祭有关。什么叫做素祭？素祭不是告诉你，哦，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活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哦，我就把一个素祭献给你。不是的，当中差了一步。什么叫做素祭？素祭就是说，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活出一个对的生活，但是神啊，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我看了看我这个人的本相，我没有办法活出来啊，那怎么办啊？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办法，你献一个素祭。素祭是先做的一件事情，你有了这个心愿，你还不能到神的面前去，你唯有把那个素祭先献给他，说神，我做不来，但是借着这个素祭有一个凭借了，然后我可以到你面前来。说是这个凭借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凭借是代表基督的所事。我们常跟人传福音啊，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告诉你，你不是靠你的努力，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努力。今天神告诉你，靠努力是不能得救的， 最后你是靠什么？你是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的恩功，不是靠你自己。好了，他最后接受了，最后他得救。那我们再来看人是怎么堕落的，亚当夏娃他们怎么堕落的。他们不是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堕落，亚当夏娃堕落的原因是神，我不需要靠着你自己的生命，我不吃生命树上的那果子，我不用你的生命来维持我，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办法，用我自己的能力，哦，我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哦，吃好之后我就可以独立了，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可以成就你造我们人要管理全地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是人堕落的原因。所以在这当中，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无论是堕落了，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点，你是靠着神所做的那一部分呢，还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关于如何的活出圣洁生活，其实讲的是同一个事情。我们不是说靠着我们今天有一个神啊，我有这样一个心，我愿意为你而活，哦，我们就能够活出来，因为这多半是你自己的努力。今天神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今天我们怎么活出来，那个素祭所预表的是基督，我们只有支取了基督的所事，他做成的，我们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有个弟兄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传福音你信了之后什么结果？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就是什么？让你免去死啊！好消息不好消息？哎呀，你说太好消息了！原来我是死掉了，今天我福音一听，我就可以免去这个死了啊！那个弟兄说，这个福音传的不地道，哦，福音光是讲免死的福音不地道，福音是免活的福音啊！哎，怎么福音还不能活了？福音告诉你，你不需要死了，哦，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所以说那个审判他已经临在他身上，你接受过来，那个审判不临到你身上。那免活的福音什么意思啊？你不用活了，神告诉你不光不用死了，神告诉你今天你不用活了，为什么？基督他为你活，这个叫做福音。如果你今天得了一个福音，你说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这一辈子神啊多苦啊，为了达到你的要求我做了半天，努力了半天，活不出圣洁的生活，这不是福音，这是个很苦的生活。神说不是，福音是免活的福音，你不用活了，让基督来活。好比你今天啊，人训练一个猴子啊，很吃力的，你要训练一个猴子啊，最后他有一天他终于拿起了一双筷子，能够用筷子来夹一个食物，哇，你说你今天训练这个猴子训练很到家了，你今天让那个猴子你去训练，训练半天大脑能够做一加一等于二了，二加二等于四了，哦，你说今天那个这个猴子非常了不起。但是神让我们做的不是这样，你训练猴子训了半天，他还是一只猴子，他苦死了，他累死了，他为了学会用那个筷子来那个夹东西啊，哎呀，他花了很多的努力啊，啊，最后可能还夹不好。神说一样，神今天不是训练猴子，神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努力的好好的活。神说不是，因为我们信的时候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哦，我们不是猴子来学怎么过人的生活。神说是我们已经有神生命的人怎么样过出一个彰显神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叫做圣洁的生活，这个叫做奉献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看到，当我们有着向主而活的心的时候，但是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做不到，但我们起先不认为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也好，我们的死也好，是一个律。哇，律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而律是在哪里它都能够都是一样的。你今天一本书因为是律，哦，今天在 Elk Grove 我拿起那本书放手它会掉在地上，我今天回到旧金山那一带我拿起那本书它还会掉在地上，这个叫做律，律你没有办法对付。但是我们今天有些人，我们觉得我们有人的意志啊，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心，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事实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意志在一开始都是得胜的，但是我们的意志延续下去，我们一定是失败的。今天地上有一个十公斤，有个二十公斤的这个一个二十磅的那个米袋子，你说举那个米袋子没有问题，你说我可以举起两百磅的东西，那二十袋的那个内袋米算什么？你今天举，一开始你得胜，因为你有二百磅的力气。那你把那个米袋子举起来，举一会儿，举一会儿，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举不动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意志 输给这个律。所以神告诉我们，因为罪和死是一个律，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你一开始可以成功，但成功了一会儿你成功不了，最后的结果你的意志永远是输给那个律。但是神告诉我们是什么？借着生命圣灵的律，借着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凭借。当讲到我们凭借的时候，我过去在很长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明白，我说神啊，对，你这个话说的不错，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生命来将他活出，但是主耶稣的生命怎么样去活出呢？我好像没有办法支取到，你说主已经做成了这些的事情，但是我好像活了半天，我没有办法去把它拿过来，这些东西非常的抽象。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主耶稣生命就在你里面了，你让他活出来就是了。你说我怎么活啊？今天人告诉你，你今天向主投降，你不要再自己的努力啊。你说我怎么投降啊？我们没有办法投降。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主的要求是那样的高，我们你看主的要求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是油，看到那个素祭是要加上油，还加上乳香。你知道乳香是怎么样一回事？乳香它没有香味的，我们以为乳香非常的香，乳香只有在烧起来的时候才有香味。哦，等它烧完了之后，这个乳香自己没有了，但是化作一缕的香气。那所以说，你说我们要活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要什么身上的脊都没有，非常难的。我过去知道有一个人他活出来，有一个人叫宋尚杰。宋尚杰这个人啊，他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这个没有谁好，那个没有谁好，但神啊，我在你面前尽力。啊，别人说宋尚杰什么尽力啊？比如说宋尚杰啊，他就像一头蜡烛啊，两头烧，哎，他最后把自己全都烧灭了，最后他把这一切都奉献给神。哦，好像有点像乳香的感觉是吧？全部都没有了，最后成为馨香的供物给神，他也造就了很多的人。啊，但宋尚杰身上有问题啊。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说那个祭啊，那个祭物啊是什么？那个祭物是细面，我们知道是细面是什么感觉？细面是很柔细的，所以有一天我在想，当我看到细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说我们的行为，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活得光明洁白，是说光明还不够？你说我不活在黑暗之中，你说我不活在那个污点之中，我是很洁白的，是不是不够？还要有细麻衣，是细麻的。那个面很细的，你知道光明洁白已经让人能够享受了，但是这个细让人的感觉不同。我们都是很粗的人，今天我们动不了就让别人不好受啊。我们这个人都不是像耶稣那样的柔细啊。耶稣你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对他不好，你看耶稣所供应出来的就是细面，让你感觉是那样的柔细。我们今天稍不注意，我们就让别人受伤了。你不要看宋尚杰，他好像那个蜡烛不断的烧啊，但是宋尚杰不是个柔细的人啊，他会发脾气啊。他在台上发那个讲道的时候，那个翻译啊翻得不好啊，他里面一生气啊，把那个翻译啪也可以推到台下去了。他不是一个很细的人啊。你看要像宋尚杰这样的人，他都不能哦真正的要将啊基督的这样的性情很柔细的活出来，你说怎么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说他那一部分有一部分是献给神的馨香的活祭，另外一部分什么？他把那个细面要拿给谁？要拿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亚伦我们知道预表大祭司基督，那些子孙是祭司啊，就是代表我们啊。主说你们做不来没有关系，但是神借着这些祭司的吃这至圣的哦这样一个祭物，最后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跟神能够联合，我们今天跟基督能够联合，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可以取用给我们，借着什么取用？借着圣灵取用。所以在圣经中里面讲到油的时候啊，都是跟圣灵有关。所以说我们的凭借是凭借着基督的所事，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我们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啊，好像圣灵就是那种工作，就是好像很厉害的，哇，发生了一些什么的现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哦，啊不错，那是圣灵一方面的工作。但这不是圣灵最最关键的工作，圣灵最最关键的中国是因为内住的圣灵，还不是外面彰显的圣灵，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中做工作， 能够做到一定的地步，将基督的琐事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我过去常听到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你怎么才能光明洁白？他说有一个弟兄，他总结一句我觉得非常阿门的话，他是圣灵将基督的性情编织在我们的里面，是圣灵将基督的性情来编织。我觉得听了那句话我还没得到，我说基督的生命很抽象，是的，在我里面怎么活出来我不知道，你说圣灵来编织，我听了半天好像也是很抽象，不知道圣灵怎么编织。所以有一天我好像有点想明白了，你是怎么得救的？你是信耶稣重生得救的。圣灵怎么重生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的。圣灵把你重生这个过程你根本就不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就像风啊，我们感觉到风，但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是你只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这一切的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所做成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之后，神借着那个话语告诉你，然后呢你相信，你把它简单的接受过来。至于圣灵怎么做你不用知道的，反正圣经告诉你，你就重生了。重生之后你就知道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你信主之前所不同的。那么圣灵怎么来编织？同样的原则，基督已经所示，基督已经所成，他所做出这些事情怎么样在你身上做出来你不知道的，没关系，你只要顺服下来，你只要信心来接受，你只要来顺服下来，接下来圣灵怎么做工你不用去管。但是有一天当你看到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最后圣灵就是可以在你身上做出这样的工。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在圣经中，你知道有些的基督徒他最后是怎么样的进入奉献的生活，怎么样进入不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的生活？他是看到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叫葡萄树和枝子呀，他说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出神的生命来？他说你是枝子，那是葡萄树，不需要你努力，你只要住在主里面，你只要接在那个葡萄树上，自然而然的活出来。你不是像一只猴子，我学了半天累死了，你是自然而然的活出来。那我说自然而然活出来好像还是抽象，今天我告诉你，你是枝子，你在葡萄树上，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感觉，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直到看到了有一句话，哎呀，这句话是非常大的光照。这句话在哪里？在约翰一书，在2:27，他讲到圣灵的工作，他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告，恩告就是圣灵，他常住在我们里面，你不用慌哦，不是那些很属灵的人才有，只要你信耶稣，里面有恩告。然后说我们怎么住在神里面？哦，他说我们就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哦，在那个时候懂了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就是说圣灵对你说话，哦，圣灵里面有恩膏的教训，你今天去什么呀？你今天就是去 follow， 你今天就跟着做，最后怎么做成你不用管，这是圣灵的事情，你只要跟着他做，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就住在主里面，你住在主里面，自然而然的最后结出了果子，你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改变。好比有一个弟兄，他怎么样能够活出来呢？这个弟兄他自己的脾气非常的大，这个弟兄他胆子也非常的小，他总觉得他跟人打交道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了。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你看圣灵的工作开始做了，圣灵感动你，你就要去做。圣灵感动他说你要去跟某一位那个朋友，你要跟他有一个交通呀。他说神啊，这个人我没有办法跟他打交道，这个人脾气非常厉害，我今天一跟他打交道我的脾气也出来，哇，最后我们会弄得不可开交。圣灵说，圣灵在他里面就感动，圣灵不一定每天给你那么强的感动，但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总会给你有这样的带领，说你要去。他去的时候，神啊，我做不来啊，我没有办法啊。但圣灵说你要去，好，他最后就去了。跟那位弟兄一交通，那位弟兄可能也有一些话说的不恰当的地方，但这个弟兄非常奇怪。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哎，今天怎么就怪了？我平时是个发脾气的人，今天怎么他这么惹动我？我也没有发出脾气来呢。哎，今天好像非常的奇怪哦。” 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做的工作。自从那一天他懂了，哦，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什么叫枝子结在葡萄树上，哦，能够结出的生命的果子。我不需要知道他怎么做的，圣灵叫我这么做，我只管去 follow， 我只管去跟他交通，当中的事情神都会管。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叫做圣灵把你带过来了。他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他就知道了，哦，我怎么样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只要圣灵今天给我一个感动，我就按照这个感动我就去做，最后我就能够经历到里面的过程，我根本不需要知道，这是神的事情。神今天告诉我们一样，你怎么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怎么样是献上那个活祭，今天我们就是借着圣灵支取基督所赐。有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圣经要我们要也有些意志方面的。我觉得有一个弟兄他讲的那句话，他太阿门了，对，我们需要有意志，但你千万记住，我们刚才讲过，意志最后是胜不过律的。他说我们什么时候用意志？意志在我们的生活中用的最高最高最高的那一点，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这就够了。今天圣灵跟你讲你要去，你愿意，你愿意，我今天愿意去跟他交通。在交通的过程中，你再不要用意志了啊！你不要说我今天要忍受啊，我今天要拼命的忍住，我不发脾气，不，你坏事了，你一忍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了。我就是意志最高最高我要做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去 follow 接下来的事情，圣灵你怎么做，你很奇妙的把我带过来，这个是我们活出圣洁生活的凭借。我第三个方面用时间挺多了，讲到我们圣洁生活的一个操练。我们其实刚才我们讲在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整个操练。但在操练中，圣经它特别告诉我们两点，它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这个世界那个原文那个字是世代的意思。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是个留心的人，如果我们灵里面稍微有点敏锐，我们应该今天看到如今的世代是黑夜一生。今天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今天地上的人越来越以背向着我们的神。有一天我看到那样一个消息，在东湾，在 East Bay 那边有一个学校，他说哎呀，为了小孩子有一些活动，开展一个活动叫做纪念同性恋，那个有一个日子我们大家活动活动。哎呀，我觉得这个真厉害啊，竟然今天小学里都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小学他定出来今天一个日子我们来纪念同性恋的事情。当我跟一些福音朋友传福音，我竟然有一些的感受，我觉得我们当初也没有信主，但我们当初好像还是在思想人生的意义，思想永远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人不行，我们觉得到底哪一位是神呢？最后感谢主借着他的恩典，我们找到这位神。但我根据在这些年中啊，好像跟有一些比我们年轻一些的人啊，后来一代的人啊，好像跟他们传福音的当中啊，还不要讲到后面的事情，他们对永远的事情，对人生的意义，对有没有神，对我们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们人到底是什么问题，好像他们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去想过，我们就在地上读读书啊，我们干干活啊。哎呀，让我今天觉得这个世界的黑暗，圣经告诉我们是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眼睛。今天这个世界把人带到这是不幸的人，好，我好像离神越来越根本不用去管什么事情。今天教会也是，今天教会说神说不要效法这个时代，今天各种各样世界的东西，不是圣经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侵入到教会。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效法世界，我们要有一个分别的心。我平时基本不怎么看电视，有一次我到别人家里，哎呀，看到那边他们在看一个关于魔术方面的那个电视，哎，我就突然一下子来了兴趣啊，觉得很有意思，看看。就看好之后呢，或者神在我里面有一个感触，我不说不能看魔术啊，神说你为什么对那些东西还那么的有好奇心啊？好，今天我们觉得我看那样一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东西也不怎么会妨碍我的属灵的事情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知不觉中，在这个世代中，好多好多的东西潜移默化的把人慢慢我们的心思带到我们不是要主， 我们喜欢一些世界一些好奇的东西，甚至有一天哦，当我在那个人家里正好又看到，我去看望看望他，正好看到他看的电视的时候，哎，那里面那个主持人可能讲了一些喜笑的话吧，哎，那个话当初你说没有什么很严重，但不知什么在我的思想中投射出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哎呀，我当初就心里想，这个世代很邪恶，这个世代我们不知不觉中撒旦放着一些东西就影响我们。所以今天有一些的家长们，他说哎呀，现在我不知道给小孩们看什么东西，好像除了圣经之外啊就没有干净的东西了，那些所谓的那些儿童的节目里面或多或少都是带着那些东西。神让我们有一个警觉，神告诉我们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效法的时候，这个原文那个字是魔，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了很长，好像我们不小心了，我们就在这个魔子中我们已经生活了很长了。我们的头脑中的好多东西已经，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还是那么的厉害的沾染着我们，我们不知不觉中一些世界的不是属神的东西已经像那个魔子那个形状已经磨在我们的里面。神说我们要分别当然这是里面的分别不是外面的分别。我知道有些弟兄们很爱主，说在国内有些真的很爱主的弟兄，他们分别到那样的程度，但这其实不是最要紧的。他们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他们是不坐座位的，他们是带板凳的。哎呀，你说你坐公共汽车为什么要带板凳啊？哎呀，圣经上说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哎呀，这些是世界的东西，我要带一个板凳。但这些嘛，这个你跟修道士是一样的，你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哦，我到修道院去。不，神不是要这些外面的东西，神要我们在里面，我们有个敏锐的灵，我们发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觉得什么，这个东西不对劲，这个东西是世界的东西。刚才我讲到的那位大陆老仆人，当他有一天当他在结婚的时候，他那个饭店的营业员还觉得很热心，给了他们两碗长寿面。哎呀，说你们吃长寿面吃长寿面可以你们就这个就白头到老。他里面一个非常的敏感，他说我不吃长寿面。为什么不吃长寿面呢？你说过个生日，今天的人都要吃长寿面啊，好像这是文化的东西。但如果你里面想进去，如果神的灵让你里面，你吃碗面没有问题，但是你觉得是在吃长寿面就有问题了。你觉得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告诉你，好像讨一个节力，好像借着这个长寿面啊，我们就可以长寿了。这是什么？这说的严重一点，偶像的那些的思想在你里面就有。你今天送一个红包，你今天是说红包，我今天送点钱拿一个红的包没有问题，但你今天觉得我那个红包才是竭力的，你已经被世界那个形状经过进去了。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那么小的事情会有什么影响。神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撒旦借着这些世界的东西给我们好多好多的苦。神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心意也可以说圣经中有的时候告诉我们是悟性，有的时候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心底。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慢慢慢慢我们里面的心底我们会变得成就。光是一样的光，今天光透过那个玻璃窗，如果那个玻璃窗就是我们的心底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心意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更新的话，慢慢的就像那个灰尘上去了，慢慢那个油污就上去了。外面的光是一样的，但是慢慢照到你里面的就开始模糊，开始就黑暗。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一直要心意更新变。有一次我得到这样一个经历，我觉得之前我没有办法胜过，后来我觉得有一次真是靠着主的力量，哎呀，主的光照哦，让你觉得在征战中你觉得有个胜过了，哇，你觉得有一次得胜的生活。但后来你过了一阵，怎么你觉得这钱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这一定是基督的工作，怎么我后来怎么好像有的时候你又失败了，好像有的时候你为什么又被世界掳去了。后来就神给我一个光照，说对，当初是新鲜的，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神的光照可以杀死的哦，可以将那不是神的东西可以杀掉，但是因为你没有保持在新鲜之中，慢慢慢慢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启示，得到了一个启示之后，如果我们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慢慢慢慢这个启示就成就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一个头脑的东西了。那个原来是活的哦，神的话是有功效，是活的，慢慢慢慢死掉了哦，慢慢慢慢因为你不更新就变得死的没有用。圣经讲到启示录中的教会，讲到撒底教会，撒底教会讲到他是死， 但是那地教会一开始是活的，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教会会变成死的？他一开始是活的，马丁路德神给了一个启示，但是有一些人怕不懂，他怎么样把神的东西能够成章做？他去拿了一个杯子，把神的那些的启示放到杯子里去，啊，他去了看了那杯的水啊，真满了。那神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保持新鲜？我们要不断的要跟神，我们要不断的哦，要跟神那个源头要连接在一起。你今天以为杯子里的水是水，你以为杯子里的水是从神来的，你就可以拿个杯子可以守住了，慢慢成就了。有一天到了一代一代下去，那个杯子里的水慢慢干掉了，那已经没有水了。神很怜悯，神兴起另外一个仆人，神兴起约翰卫斯理。哇，约翰卫斯理得到了神的那个启示的光，哦，那个心一更新而变化是新的。哦，到后来的人他不懂，哦，他慢慢看到那个杯子里啊，我用杯子去接了一点东西，他没有连上了活水的源头。结果那个杯子里的水一袋一袋，那个水没有了，那个水慢慢只有半杯，一直到后面没有，这里面已经死了。神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初你拿到的启示，当初我们得胜的一些经历，我们不是常常的更新而变化，我们会慢慢的会成就。怎么样更新而变化？圣经中有一处话，在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他讲到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然后是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另外什么要穿上新衣。当我们怎么样来心智变化，那你心智就是心意，就是悟性。神说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的实践中怎么操练，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今天如果有一件的小事，如果神明确的感动你不应该去做，你今天一定要拒绝。今天你不拒绝，你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有什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今天给魔鬼留地步。今天神要你穿上新人，今天神让你去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哎呀，你就这件事情不做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不，神说要穿上新人，不要叫圣灵担忧。今天神是借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今天有时候可能有一个思想，撒旦给你一个思想，我们马上拒绝。有一位姊妹，她是很属灵的，尼托生都从她那边特别得到光照。她说了一句话，撒旦什么时候掌握你思想的生活，撒旦就掌握了你所有的生活。我前天先看到一个老仆人，生的老仆人江守道弟兄94岁，他能够把话语讲得那么的清楚。我们今天讲话很啰嗦，江守道弟兄94岁，他讲好的那一篇道你就把它记下来，就是一本书，你不用做修改。哎呀，很多听的人都奇怪，说他怎么话讲得那么的纯净。有一位年长的弟兄说，哎呀，这么干净的道只有江弟兄能够讲。后来我跟另外弟兄啊在交通的时候，那个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也讲道是吧，是不是？他说你平时话多不多啊？哎呀，我说平时话多，我这人就爱讲话。他说你看看江弟兄，江弟兄他是个平时非常能够管住他舌头的人。今天我们因为我们太会讲话了，我们动不动发表一下意见，我们动不动有一个念头，今天我们里面就没有那么纯净。今天我们不少的时候撒旦都有控制可以给我们。所以当以弗所书后面讲下去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有些嬉笑的话，哎呀，我觉得我平时还开开玩笑啊。但神说有些东西你平时都不能说，因为你平时太放松了，因为你平时觉得哎呀这句话讲一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最后给魔鬼留了地步。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下，说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穿上旧人，穿上新人要脱去旧人。假设里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让里面那个新人越来越强壮起来才对，让那个旧人慢慢的枯萎掉。但是你今天我们怎么样让他强壮起来？我们可以说读经，我们可以怎样？今天神让你做一件事情，你顺着神去做了，最后是什么？让那个新人强壮起来。今天撒旦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今天一屈服了，你让那一个旧人得到了供应。今天我们怎么样强壮起来？你要让那个新人越来越强壮，你要喂饱他。而神今天让你做一件事情，你今天就去做，当中一定能经历到神的供应。今天你要把另外一个人要饿死他，你今天那个人不能喂养他。有一件的事情撒旦可能让你去做了，你知道那件事情一做你就喂养了他一次，不行。今天我们是慢慢的脱去旧人，慢慢的让那个旧人，那个心位上的旧人慢慢让他枯死掉。在地位上他已经死了， 因为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定的时候，他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定死了。但是我们在行为上，我们看到旧人还有，神说我们今天要来把它借着日常生活的操练，将它枯萎掉，将我们的新人越来越活出来，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最后什么？最后得到的结果，这是一个奉献的操练，最后可以进入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进入神永远的旨意。我想用花很短的一点时间来分享一点点关于如何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当我们神告诉我们，你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旨意。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干什么事情，要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神告诉我们你奉献了，你愿意都放下了，神就会告诉你啊，你就不会。你有的时候哦，当你觉得神啊，我要埋怨你的时候，有一天你放弃自己的想法了，你愿意奉献了，你看到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的，都是纯全的。但是在这里，神告诉你的不是你找工作的事情，神告诉你不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今天神告诉你，永远的旨意在圣经中，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单数的，神只有一个旨意。圣经中有些话将这些旨意显露出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哦，到什么？到日期满足的时候，那天上的所有、天上的、地下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中，不光是万有同归于一，里面有一步走得更前面一点，教会。神基督借着他的道将教会洗净，哦，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是什么？是要献给基督，是心腹，是妻子，哦，是没有玷污，是没有皱纹，圣洁，没有瑕疵。哦，就在我们个人来说，神告诉我们有一个什么心意？神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神告诉我们要将我们，他说是效法基督的模样，不是那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要效法，都是磨的意思，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着团体来说，教会要预备好；就着个人来说，我们要有基督的形象，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形。这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奉献的时候，神会把他永远的心意向我们启示。我们今天为这件事情要不要做，那件事情要不要做，我们祷告了很久。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这样，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对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有个明白的时候，你自然会明白那件事符合不符合神永远的旨意。你觉得这件事到底跟他永远的旨意有没有关系，跟他永远旨意没有关系的事情，你当然知道这就不是你要做的。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哦，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哦，我们好像把人带来得救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明白神永远的旨意，你才知道救人不是因为他可怜，不是因为让他不下地狱，因为神要建造教会，因为他是教会的材料，你就不会他停止在那一步，你会让他继续的建造上去。今天你看到一个人生病了，哦，你说祷告神啊，求将他的病医好。有的时候当你看到神的永远的心意，看到我们要将神要将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要医治他，神啊，愿你的心意在他身上做成。因为也许神借着那个疾病给他一个十字架工作呢，给他一个破碎的工作呢。如果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啊，神啊，你今天医好他，哇，这是件不得了的事情。但是神说不是，神有一个更好的旨意。一切的那些当中，因为神不是看一件事情，神不看工作，神说我们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神的旨意。我举个例子，过去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没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比方，哎，我觉得很有道理。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有的时候离婚也没有关系了啊，怎么样啊？过去还听说有些人说试婚。那个时候我在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听到有句话，我觉得特别对。试婚就是你不奉献啊，就是你不委身啊，试试看啊。那个人讲，好比说你想知道一个西瓜的味道，试婚什么意思啊？你如果就是不肯委身的话啊，最后怎么样？你以为你想为了尝西瓜的味道，最后你尝出来的是一只苹果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打那个比方借用到神永远的心意，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今天光是头脑知道这些的话语，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哦，以弗所书第五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三十节，那个只是启示中，很可能只是头脑中。当我们真的愿意奉献进入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这个是我们能查验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我们该这样活还是那样活，当我们里面真的经历到什么是神永远旨意的话，神自然而然会带领我。而且当我看到当这里神讲到这是善良纯全的旨意，神让我们看到这是好的旨意，今天我们以为奉献了我们就亏掉了，今天我们奉献给神了我们时间亏掉了，我们的钱亏掉了，哦，我们还损失了一些朋友的友谊，我们损失了一些在世上的乐趣，哦，我们有时候奉献了我们损失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哪怕是为神的那个想法，我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跟着神的心意跑，我们觉得吃亏了。神说不是，你今天奉献的结果是什么？你得到是那善良那纯全，就是那最好的东西。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个黄金，有99的黄金，有99.99的黄金，哦，有99.9999的黄金。神说当我们是愿意奉献的话，最后你可能失去的是99，得到的是99.99。你知道有一本书在新约中叫做希伯来书，如果希伯来书用一个字来表明，就是更加的更。在希伯来书里面出了好多个更字，我去搜寻了一下关于更美这两个字啊，出现了好多啊。第七章讲到更美的指望啊，第八章和第七章讲到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八章讲到那更美的应许，第九章讲到那更美的祭物，第十章讲到那更美长存的家业，哦，到了第十一章讲到那更美的家乡，哦，那更美的复活，还讲到什么？讲到耶稣的血要比亚伯的更美。整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更美，哦，整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什么？有一样更好的东西。今天你以为奉献你失去了，哦，你以为奉献你亏损了，不，神说当你有一个奉献的时候，神要让你得到的是那善良的，是那纯全的，哦，是那最纯的，是那最全的，是那最善良，是那善良的，在中国中文就过的是那最好的东西。你说神为什么要写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大概是在主后圣殿被毁之前2年写成的。神告诉以色列人不得了，马上会发生一次大的震动，这个震动之后会怎么样？圣殿会没有了。如果你是个以色列人，当你觉得圣殿会没有了，哇，这个时候你心里完全垮了。神啊，圣殿是我们的象征，圣殿是我们的标志，这一个东西没有了，我们日子怎么过？神说没有关系啊，那些东西没有了，为什么？这些都是旧约的影儿，但是神多，基督已经来了。今天如果你们还是要抓住旧约那些圣殿那些东西，你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基督。今天你抓到那些次好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更好的东西。哦，所以说神也有意安排啊。如果神不允许圣殿被毁，圣殿没有办法被毁，但神知道，神要让犹太人知道，要让那些犹太的以色列啊那些的信徒们知道，哦，我们抓的不是圣殿，我们今天要抓的基督，那才是更好的。今天我们的日子，我们会看到地上有很多的震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我们说神啊，我愿意放下，这一切都是在你的计划之中，这一切震动掉就算了。为什么？因为有更美的东西，更美的约，这一切的更都指向一位，就是基督。今天神让我们在神面前奉献的生活，我们不要觉得吃亏了。所以神目的是让我们进入他永远的旨意，神让我们能够得到的是更美更好最好善良纯全的。我想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愿意承认，哦，主，我们在奉献的事上，主，我们都有好多的功课要学习。主，我们实在承认，虽然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有些的打开，但是主，你愿意你帮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哦，在实际的哪怕日常生活中，让我们经历基督你已经所做成的，哦，让我们经历基督的所事，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奉献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哦，讨你喜悦，是那圣洁的，哦，是神所喜悦的。主，带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旨意。主，当我们实在的进入到旨意的时候，主，我们不光我们得到了那最好，主，你也得到了最满足。主，你的满足，你的喜乐，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余下的日子，带领我们走余下的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不好意思，长了一点了。
谢谢任经理。